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这句话呢是接着第107篇和108篇的，我想我们稍微说，我们没有时间再回头，所以他说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罪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福分。然后我们看第21节，主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第27节，第26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你死。第31节，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那弟兄姊妹，你们注意这个第6节说，派一个对头站在他的右边，有个右边。然后最后1节呢，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之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那这张圣经没有完，你如果再读111篇，你发现这2张诗篇应该是连在一起。怎么知道呢？你读下去。第1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现在呢，这右边不过是坐在我的右边。那109篇有2个右边，110篇也是2个右边。所以你再读第5节，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了。那么这个我们要回头第4节，耶和华起的是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一。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把109跟110篇呢就连起来看啊，那么这样盼望我们就能够对10篇有更深的认识。那么在我们进入这个2篇的主要内容以前，我要稍微很快的提醒就是，不要忘记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在读10篇第5卷，但是呢我们不是一节一节一章一章读，那样的话太长了，所以我们只能蜻蜓点水式的，用鸟瞰式的，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一段圣经里面能够找出到底神要对我们启示什么。所以我们重点所看见是一丛的生灵，不是一棵一棵的树。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希望礼拜三晚上能够看一棵棵树，那就会失望，但是我们是希望看整个的一片的生灵。那么主要的思想是这样，就是整本的诗篇呢，我们说过是分5卷，那么就和摩西的5卷呢是彼此对应。那么第1篇到42篇是和创世纪相对，那么现在107呢到150篇是对什么相对呢？是和生命纪的相对。那么第1卷的末了，诗篇的末了是阿门阿门，第2卷的末了是阿门阿门，第3卷的末了是阿门阿门，到了第4卷的末了呢是阿门哈利路亚，到第5卷的末了呢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你看见这个5个大的阶段呢，你学完这些功课以后，那起头的时候是阿门，但是慢慢的灵就升高了。那不只有阿门，而且许多时候我们阿门的时候，我们还容易看到我们自己的难处，还容易看到我们自己所受的委屈，我们还能看见我们手中的伤害。那些自怜的人就是看见自己手上的伤害，所以这个是好好的功课，但是还是不是最深的。最深的功课最后呢，你看见不是阿门，而且有哈利路亚，到了最后完全忘记自己。就好像那个施洗约翰一样，起头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你不只想到羔羊，你也想到我们的罪，但是再进一步看见我们的罪， 看哪是哪，只看见他，我们自己就不是不见。所以这个是赞美，赞美就是你只看见，你看不见。所以这个呢，就是五卷的诗篇，一篇一篇，一卷比一卷更高。那么我们已经花了够多的时间，这一次尤其是春就是暖和了以后，天气暖和了以后，我们又开始了这个追求。那么这次我们主要是看诗篇第五卷。那第五卷主要是和那个连和这个和生命记连在一起。那现在呢，我们就要知道说到底生命记讲些什么。那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生命记呢最前面四章是回忆，那么这是老人家在回忆，摩西已经120岁，就好像那个约翰福音呢是老约翰在回忆，圣灵借他来回忆。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神借助摩西呢回忆神怎么带领他，回忆神怎么带领那些百姓。那么这是历史，但是在生命记里不是讲历史，因为民数记讲历史，因为利未记讲历史，因为出埃及讲历史，所以到了生命记就不是历史了。生命记是圣灵对历史的解释，这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经历，但这些经历没有解释。那么今天呢，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你发现了这一些经历是有解释。那么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那个解释就是在生命记。那这就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经历，我们忘记了那个经历有解释，那个解释的根据是从神的话来。所以我常常觉得今天这个灵，这个所谓奥秘派人只有经历，奥秘派的讲究经历，他不管圣灵对这些经历怎么解释，所以这点是奥秘派的弱点。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的的确确在圣经里面，那保罗实在说来是奥秘派，约翰实在说来奥秘派，为什么他们身上奥秘派没有问题呢？因为他们身上是带着圣灵的解释。那么解释什么意思呢？解释就是背后有神的话。所以就是今天这个属灵的经历啊，你一定要用神的话过滤过才是可以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今天这个高恩夫人所以她的丰富能到我们手里，因为有宾路易师母。宾路易师母呢是把高恩夫人东西把它过滤，把它所有的沙子去掉了，给了我们一些精子。这个感谢主，这是宾路易师母最大的贡献。穆安德烈贡献什么？穆安德烈是把劳力连的那个所有的丰富把它过滤了。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些宝贝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你看见你不只有经历，而这个经历呢是经历起神话语考验的，有神的话里面有这个东西的，否则的话经历太多了。因为你这奥秘派他们呢是根据他们累积下来的经历，那么然后来看这个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就好像今天你看，今天所谓人格发展学，就是你只要对一个小朋友从小到大慢慢从生一直生下来，然后你看他会经过好几个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有他的特征，整个成长过程你能分析的。这个因为你生命本来你就可以经过观察，你就会得到结论。那么想想看，经过2000年所有圣徒的观察，他们把他们的经历写下来告诉我们，你如果把这些通通集中在一起，当然你能够从这些奥秘派身上能够看到这个整个成长过程的大概，但有一个危险，就是没有圣经的根基。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以色列人在那里漂流，你怎么知道他是漂流？到我再举，你如果没有这个什么生命记的话，你根本不晓得神的旨意在哪。你以为是神，以色列人在旷野什么都是浪费，没有。以色列在旷野40年，神本来就是要他们花2年的功夫走过42站，最后进到迦南，这个是必修的。但是很可惜，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了，失败了，所以多花了38年。那38年完全是浪费。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38年？38年从哪来？你不读生命记，你看不懂38年。你读了生命经，你想哦，原来那个是2年是必修的，你不能够，这个不能越过，你不能一下就登了天，一下就去家，一下就在灵里，这是笑话。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你真的要属灵，真的要那个，你看你旷野一定要经过，42站一定要经过，没有一站可以缺少的，那不是如此，而且要用2年的时间。那么我们怎么知道38年是荒废呢？你看你是谁告诉我们的？生命告诉。那不光如此，我们如果读别的书，知道以色列漂流，不知道漂流到哪里去。结果呢，我们说过，只有生命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西尔山迷失了方向。 以东就是我们生活的，指着我们自己。许多的日子我们漂流失败了，因为我们迷失在我们自己，我们在自己为自己捉迷，转来转去转不出来，所以时间就是浪费。所以因此呢，我们不光是要有经历，而且我们要圣灵给我们那个经历的解释，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得个亮光，一面我们能走这条路，另一面呢我们能够稳妥的走在神的心里下。所以这是头四章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个解释。那么你今天来看107篇，就是这个，就这篇就讲这个嘛。你如果读诗篇第五卷第107篇，你看见你现在呢，你看也是回忆，不过这个回忆比较大了。这个回忆呢是不光包括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也包括后来以色列人怎么样被像貔貅一样被送丢到全世界各地。所以第三节说，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所以以色列的经历呢，现在神把它回忆，借着诗人呢把它回忆了。那么我们说过，这一篇有四重的经历，对不对？我们讲过了。第四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第十节，他们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困锁。然后呢，第十八节，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那么第23节，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历食物，然后他们经过翻腾等等。所以以色列人呢，无论在旷野里，无论是在埃及被困苦和铁链困锁，无论后来他们怎样犯了厌食症，然后不管无论如何，后来他们怎么样经过风雨飘摇，那么好像在船上翻腾一样，结果神都拯救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神就把以色列人，还包括我们，因为我们是神属天的子民，所有的经历，他用这四样，这个四方面，把我们完全的都归纳起来，综合起来。所以呢，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这个107篇呢，就相当于这个启示，就相当于生命记的前面。那么后面一部分讲什么呢？后面一部分很简单，后面一部分就告诉我们说，摩西呢，神借着摩西对于以色列人，把他在旷野里面30几年前所讲的话再说一遍。所以这就是整本的生命。生命记就是说，神把已经说过的再说一遍。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Rhema 的原则。Rhema 的原则就是，神在圣经里面，在历史上已经说了他的话，从创立到启示。但是呢，等到我们亲近他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他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涂抹在我们发亮。我们现在呢，里面光了，那定准这什么是 Rhema。所以什么叫 Rhema 呢？ Rhema 就是说神对新人说话，只有新人能听见这些话。如果我们这些人仍旧是在亚当里，那我们只有漂流在旷野，我们听不见神说什么话。而且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能进家，接着我们就到家里去，就进到基督的赐福的丰富。所以这样，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这个就是诗篇第108篇。你看呢，很清楚，这头两章呢，就把整个的生命记就把它提纲挈领，把它提起来。那么你注意108篇呢，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你读完了以后，你说这个似曾相识，好像神在什么地方讲过，一点都没有错。神原来在诗篇57篇第7节到第11节，你去读好，一个字一个字对，你看见完全神已经讲过了，他再讲一遍，你看见吗？好，你再读第6节一直到末了，你说读来读去又是似曾相识，没有错，因为神在诗篇第60篇的第5节到12节也讲过，现在他把它再讲一遍。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说神的话不是神的话？你怎么能说圣经不是神的话？你看多奇妙！你看见，你看第5卷不是刚好对第5卷吗？你看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神把他说的话再说一遍呢？因为这个是生命记的原则。这里给我们看为什么神要再说一遍呢？因为那个原则就是 Rhema 的原则， Rhema 的原则就是活的话，就是活的话。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这个就是到了108篇就把生命记最后一部分把它提起来。所以你如果读107、108的话，你几乎就看见整本的这个生命记。那为什么呢？弟兄姊妹，进到迦南享受基督差不多的丰富，那今天需要神对我们再说话。那个再说话就在圣灵里说话，那个话是能力的话，那个话是生命。今天我们在那读经读了半天，我们非常的辛苦，今天我们就懂得原文，今天就是我们到圣经学院去，弟兄姊妹，最多我们是 Logos， 但是人马丰富，你看你需要一滴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叫我们这个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么只有新人能听见这些，而且等到我们觉得这些话不是光叫我们的癌症得到医治，不光是叫我们过信心的生活，更重要的就是叫我们能进到生命的风。现在我们可以准备进家来，现在我们可以进入基督赤膊的风。所以很清楚，就是108天圣灵给我们做个示范，他这个话已经在57篇讲过，在60篇讲过，现在我们的神不厌其详再讲一遍，就证明给我们看，你已经到了第5卷了。现在不是在57篇，也不在67篇了，那个时候你光能说阿们阿们，现在到了第5卷要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长进了，而且这个人被主更新，这个人现在没有多久就要进到属灵丰富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是为什么神把108篇给我们好像又重复了，因为他叫我们想起，神是不怕重复的，叫我们想起。这个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神对他们再说，所以感谢主，就是你把这2章拿起来以后就非常的清楚。那么然后你再读下去，那么就更细一点。那我们说你等等读到119篇，那么我们说过那就是讲到神的话。那这里讲到神的话不是用一个词，用8个词来形容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太伟大了。神的话就好像神的儿子一样，神的儿子伟大的一个地步要4本福音书来形容他。那么神的话伟大的一个地步，你看神要从叫我们从8方面不同的方面来明白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诗篇119篇很容易读，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这个所有关于神话语丰富的话都在。那不止如此，119篇完了，接着是120、21、23、24、25、26，一直到134篇，那上面就所谓的上行。上行诗呢，在诗篇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基督长进是怎么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怎么一步一步的上升，怎么一步一步的更深，怎么一步的能达到与主完全连接的地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迦南美地。现在你看，你这个话不是光为着话，话不是光是叫你做神学教授，话不是光是叫你可以教导别人，话不是叫你可以做你的那个团契的领袖。弟兄姊妹，不是，话的目的是叫你能把你带到丰富的地步，能叫你一步一步的往上升，一直到与神与基督与在，一直到活到神面前。所以这个就很清楚给我们为什么有生命记呢？生命记就是说神给我们话不光是为着我们，神给我们话是叫我们能一直长到基督里面。换句话说，话是为着生命来预备，生命的成长来预备。如果今天我们光读圣经，生命没有长，光读圣经见证不行，光读圣经生活一塌糊涂，那弟兄姊妹，这就失去它。你可以是最好的神学生，但是呢，你看见吗？我们主的话在我们上没有结果。必须要冒我们说过，一面他是个话语丰富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个生命丰富的人，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把那些荣耀的光景。所以我想是很清楚，你再读下去的话呢，那弟兄姊妹就非常非常清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109篇。那么你有了这个观念以后，那么现在我们再往下去，那么109篇呢，一直到150篇就慢慢的开始往里面深入了。那么现在呢，更细的来给我们看到底这个神的话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上一次啊，我们特别提到一点，我们的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在哪里？在旷野。他在旷野，他回答仇敌一句话，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那么当我们的主说这个话的时候，因为他肚子饿，如果饿了你再不做什么，没有多久你就软弱，没有多久这个人就不能活下去，不能存下去。那为着要活下去，你要做一点，这件事是绝对主耶稣能够做的，这件事主耶稣做的是完全合法的，根本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根本的一切都正确的。但是呢，主耶稣还说，在旷野里不做，你的面，你的结果就是不正确。旷野你不做，你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结局？但是我们主人活着不是单靠神，乃是靠神口里说的一切。那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这句话是引申命题的。那么这个生命计划就是当摩西在那里替以色列人做复习的时候，那么就告诉以色列人说，40年神试炼你，那么任你饥饿，那看你 肯不肯遵守神的诫命。然后下面说，那个目的什么？目的当你经过旷野，任你饥饿，然后把玛纳降给你，叫你学一个，让你谦卑。那谦卑的结果是什么？叫你能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吃。今天呢，你在埃及有食物，因为尼罗河到处都产生食物，旷野不可能有食物。现在旷野，如果你能活着，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你所以能够活着，乃是因为靠神口里所出的诫命，因着他的话，玛纳就降下来。所以今天呢，我们活着乃是凭着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感谢主，当初神创造宇宙的时候，说有就有，命里就有。以色列在旷野，怎么每天玛纳会降下呢？你要知道，我们以为说我们是依靠一些现象，不是，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那我们上一次特别讲了，这里是很重要的点。就在希伯来原文里面，神口中所一切的话，那个话在原文是没有的，是点点点，你若仔细读根本没有这个字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记得吗？在旧约里面，就在靠神里所说的一切。那么这个就很重要，因为我们说你读旧约，特别是犹太的拉比，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就不能够解释做十条诫，不能。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神的话不光是律法，神的话是恩典，是生命，是能叫人活着的。所以如果圣灵在那里加一个话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犹太拉比会以为说这个可能就只是十条诫，但你不能那么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原文这一句话这个字呢根本就不摆在那里，他故意不说，就是点点点点。这像什么呢？这就像主耶稣，你记不记得神启示他自己？摩西说你是谁呀、啊、他说我是那我是， I am that I am，我是那我是。你说这句话不大像中文吗？是不像中文，因为圣灵讲这句话故意上面点点点，我是点点点，你要填空填下去。那么谁来填这个空呢？你在旧约你怎么填也填不进去，这样到了新约的时候，我是父，我是生命，我是道路，我是门。用这个谁填这个字呢？我们的主填，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我是。在旧约是我是填空，谁填进去的呢？你到了旧约，你看我们的主填进去。那同样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点点点，所出一切的点点点。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到了新约你就清楚了。我们的主引那句话的时候，是靠着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那个话在原文是人，这是生命的话。这个话叫我们活着说，在旷野应该叫你倒下，千人扑倒在你左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人一个一个在旷野倒下的时候，你要问说，我怎么，我凭着什么活着？主说，乃是靠我口里说出一切的话。感谢主，现在你明白了，生命记整个的内容，生命记整个的教训，就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能够经过，而且他们仍然能活着，只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就是神养活他们。什么话？什么都养活他们，是 Rhema 养活他们。 Rhema 是把生命带给他们， Rhema 是叫他们能够进迦南。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那么今天我们在进到底109、110篇，十篇讲些什么？到底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到底是不是要让我们看见更深一点？什么叫做主的话呢？主的话在主的身上，特别是你记得吗？特别是当他在旷野的时候，我们主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说了那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神为什么把旷野经历给我们？神为什么叫我们经过旷野？我们的主经，我们这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我们的主也经过旷野。那么经过旷野的时候，弟兄姊妹，主给我们一个秘诀。他所以经过这个旷野，你只要在旷野里，你得不到供应，得不到滋，得不到滋润，得不到欢迎，得不到掌声。我们的主当初33年在地上，他所经过就整个就是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我们的主怎么活着？弟兄姊妹，主怎么活着？这样的人应该是要倒下的，怎么活着？他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乃是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说一切的话。他没有把石头变成肉，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没有救他自己。主说，凡救自己魂的要丧失魂，你救自己的结果反而就是死。 你以为说我可以不死了，结果是死。你记不记得拿俄米的故事？拿俄米和他的先生，他本来是很富有的，离开了。他不是穷啊，他是怕穷。他那个时候他说我是满满的出去，空手的回来，可见当时出去根本一点都不穷，但他怕穷。旷野是最容易叫我们怕穷，许多时候不是死，许多时候怕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记得，这些人呢要救自己的性命，结果反而丧掉生命。所以在路德记一开始三个寡妇，不止一个死了，三个死，不止一个寡妇，是三个寡妇。所以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的主所以能活，他从来不救他自己。那次已经饿了40天，已经饿了，你再不把石头变成饼，你怎么活？你在旷野怎么活？就是今天我们在大而狂的旷野，你怎么活？你到底怎么活下去？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救自己，许多时候以为我们说我们想个念头，我们打个算打算，我们到摩亚地去我们就活了。没有，你到了摩亚地，结果不光是一个死亡，是三个死亡，那是悲剧。在圣经所有男性人物里面最悲的是约伯，所有女性人物里面最悲的是哪个？哪里的悲剧怎么产生？救他自己，凡救自己性命的要失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今天如果你今天为什么我们的主能够不救他自己？如果救他自己的话，他就把石头就变成他没有。那他怎么活？他知道他是靠着主的话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话在旷野里，这个话一定是个特别的话。这个话是什么话呢？这个话就告诉我们的主怎么经过他33年，怎么经过他的一生。天堂是他来往的地方，他能够在天堂生，他怎么能够经过这个旷野，而且干旱的旷野他能够仍旧能够经过33年？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109篇你读下去的话，这一篇呢你仔细读，就给我们这一篇呢，实在说来是预言的诗篇，预言我们的主当初怎样在旷野，人生的旷野的经过，怎样呢来到地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看我们的主在旷野里面怎么生活。所以现在你知道 Rhema 的性质是，到底我们普通说 Rhema 是给我们生命，那到底指的什么说？你有没有到底指的什么？那这里面有一面很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呢？这个功课就是我们的主当他在地上经过的时候，有一样东西维持了他，有一个东西维持了，是神的话。不过你现在要用几个字把它描写起来，你怎么描写？你怎么描写那个经历？你怎么描写那个话？这个不过是主的秘诀，这个也是我们的秘诀。所以到了109篇是叫我们更深的认识主的话。那这个话呢，就指的是我们主在地上能够勇往直前的原因，也应该是你我今天经过这个大而口和旷野能够经过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条路上不是救我们自己，在这条路上就是让就是话 Rhema 在我们靠着神口里所说的一切，那就这个你看见能叫我们欢然举步，能叫我们往前去。所以你看109篇呢，可以说是用在主的身上，你都仔细去读的话，根本就是预言我们主在地上所碰见的情形。但是呢，你知道我们主走在旷野里碰到石头，我们主走在旷野里面碰到艰难，他这里碰到对头，你若仔细去读，碰到对头。那不光碰到对头，还有一个人站在对头的右边。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他，当他被反对的，当他有对头，当有的人攻击，当他经过艰难的时候，我们看他是怎么经过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生命也在我们里面，他怎么经过这个旷野，我们也应该能够经过这个旷野。所以他第一节说，我所赞美的神啊，因为这个109篇是接着107篇的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那么这些人呢，这个赞话都是赞美的。我们说赞美的话，因为是根据神的救赎。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人经过旷野的人是一个赞美人，他说我所赞美的神啊。然后下面有一句话，有个祷告，求你不要闭口无言，我可以没有食物，我可以不将石头变成饼， 但是我不能没有你的话。这就是我们能这样的祷告，但是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他经过这塔尔可为旷野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因为他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所以他说，我所赞美的神，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如果你闭口不言，我怎么生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依靠神的话，所以他说，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如果你闭口不言，我就活不下去，如果你闭口不言，我就不能生存。那不止如此，神一直不说话，我周围的人一直说话。所以第十二节说，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的人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那弟兄姊妹，在他周围的人有许多人对他撒谎。十二个门徒里面就知道最清楚谁是天天撒谎的，谁天天撒谎？犹大是天天撒谎。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十二个门徒里面最聪明的，最聪明的门徒不是犹大，不是彼得，最聪明的是谁呢？是犹大。想想看啊，三年半之久，犹大把自己包装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察觉出来他是犹大。如果彼得稍微知道犹大是犹大，他那个刀啊老早砍掉他的耳朵，所以不必等到将来，他老了就没有了。弟兄姊妹，你想想，我们的主如果稍微给门徒一点暗示，还要留到后来他把他自己卖掉，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周围的人有马太，周围的人有这些门徒，但是所有的门徒里面他知道很清楚谁是要卖他的。但是呢，你天天在众人面，众十二个门徒面前，他要讲一种话，是叫大家都不觉得他是卖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人，这个不是个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是诡诈的人整天对我说话吗？很清楚，弟兄姊妹，彼得卖主他是诚实，这个多马是怀疑主也是诚实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犹大根本从开始就是诡诈。但是丁子，我们常常说，如果主这样说，为什么他当初要拣选犹大？丁子们，我们学的读圣经，为什么主当初要拣选犹大？主如果拣选犹，那么如果主不拣选犹大不就行？难道主看不出来吗？主当然看了，怎么看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主拣选十二个门徒，第九节他祷告了一个晚上。我们不行啊，因为我们的引导受引不会受引导，我们的感觉比较粗鲁，所以一件事情我们要找个半年，或者一件事找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才清楚，就是因为我们不行嘛。你想想看，我们的主里面不透明吗？我们的主里面不明白，他难道为他需要？但是他需要祷告，那为什么他需要祷告一个晚上他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不是我们的主不行，不是我们的主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的主在那这样，原因在什么地方？你起初还不清楚，为什么祷告一个十二一个晚上，然后才选择这十二个门徒？我们不明白，一直等到他最后上十字架以前的祷告，我们才明白。他说：“这些人就是指的门徒，是你所赐的。”话语老师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一个晚上。”当他在那要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这十二个门徒他所要的不是他自己，他要父亲自把这些人赐给他。但是弟兄，难在这里，十二个门徒里面一个就有他。我问弟兄姊妹，你愿意接受犹大吗？现在父是把犹大赐给了我们，十二个里面所有十二个都赐给了他。拣选犹大就是拣选神，拣选犹大就是拣选石头，拣选石大犹大就是拣选勒下的荆棘。弟兄姊妹，主从第一天就清楚就明白了，但他要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吗？我们主自己是有感觉，就是自己来说，他应该把荆棘推掉，但是就是父神的旨意来说，这个犹大神要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一个晚上以后，我们的主顺服在神的旨意下，他从神的手中就接过神所赐给他的人，包括犹大。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这就是解释为什么十二个门徒里面主拣选他，其实不是主不知道，主知道拣选了犹大，这条路就非常的简单。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总是用尽各种的方法 各种的机会，希望能挽回他，用爱能够挽回。这个十二个门徒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犹大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显著的一位。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会读到这个门徒，我不知道现在哪里能听到。那么比如说这个犹大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显著的一位，那就证明说，在那个时候一般人的眼光中，十二个门徒最属灵的一个是谁呢？他属灵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出来他是，根本猜也猜不出他是犹大。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主，在三年半，当他和门徒们进进出出的时候，他明明看见一个勒下的荆棘，一个荆棘在他勒他，他明明看见这一条路乃是旷野的道路，弟兄姊妹，他怎么活着？靠着主，他怎么活着？他怎么能勇往直前？他稍微的一破路一点，他的指甲就没有了。他稍微的说一点，他的难处就没有了，他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但是他不肯说，在这种情底下，他仍旧供应，在这种情底下，他仍旧在那里，这个用各样的环境，各种的希望能够挽回这个犹大。所以你记得吗？他让犹大管那个钱财，管那个钱财。所以后来这个约翰说他是个贼，但是不要忘记，约翰呢只是有回头的亮光，他起初并不知道他是个贼，他回过头脚把他卖掉，这叫回头亮光。好的，那么哦，原来他是贼，他如果老早知道是贼，他是个雷子啊，那是雷老早把他轰死。但是不可能，弟兄姊妹，现在证明当时呢，根本他把自己包装的非常好，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们主老早，你知道，许多时候主说，主为什么？那么主如果说你们中间有不洁净的，那他的意思不是说给门徒听，是说给犹大听，要犹大能够悔改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主一定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力量拖住他，让他能够活下去。否则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走这条十字架的道？但是你看见他能够用各种的环境，比方说他把钱囊给他，为什么把钱囊给他？把责任给他，希望因着他有责任的缘故，他能够回头。许多那个杀人放火的，等到他听说他生了个宝贝的女儿的时候，他常常有一个念头：哎，我从此以后洗手不干。为什么？为了女儿，我不做，我不要有人知道我的女儿有一个做强盗的爸爸。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有的人真的洗手不干。所以我们主就希望能借着这个责任，能叫犹大能回头，但是犹大还是没有。那么弟兄姊妹，后来我们再到了最后一个晚上，那么很稀奇很稀奇，主还在那里努力。那么你记不记得在这里这个主说，你们中间有人卖我的，那么然后每一个人都说我是不是，对不对？轮到犹大的时候，主说你说的是，但是奇怪，为什么主说你说的是的时候，别的门徒没有采取行动？如果你有心的话，你故意把声音拉高就行，让大家都听见。如果你爱他的话，你一定说到一个地步，是犹大听见，你爸爸你能回，你说的是，你应该悔改，但是别听。所以你看，门徒还不知道有事情发生。我常常读圣经，当然你看，已经主说就是你了，大家应该采取行动，就这样。主没有这个意思，主根本不是要他们来采取行动，主是要他能够悔改的。但不光如此，而且你觉得稀奇的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的和谁的手粘在那个盘子上。那么这个人就是卖我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在晚餐里面那个主有一个主客是贵宾，这个贵宾呢，这个主人呢，一定要和他站在一个盘子上，这就表示在所有的客人里面他是最好。那么不止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卖我的用脚踢我的，用脚踢我。那如果呢，我们要记得那个衣服，现在你们所看见的那个，有的时候这个耶稣最后晚餐主要那是假的，那而主耶稣真的其实坐在那一排，对不对？大家都坐在板，就坐在凳子，那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讲，因为根据耶稣那时候教会都是躺着吃饭，原来它有一个摸字形，这个摸摸摸摸这个摸摸摸摸摸摸这个摸字形的，摸字形就是这个样子形。那么然后呢，大家呢都是躺着吃，一面躺着呢，一面把脚这个朝在外面啊，然后呢，这个左边靠着，然后右边呢拿个东西，拿这样吃的。所以弟兄姊妹，就因为这个缘故呢，大家都是这样斜躺。
那 A 就这样斜躺着，那么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大呢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对不对？所以躺在主耶稣的怀里，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有的时候我们说主犹大躺在主耶稣怀里，这个非常神的，非常矫情，那其实都错了，很清楚啊，就证明说当初他们吃饭的时候，因为是斜着这样躺着。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约翰是在主耶稣右边的话，你看很清楚，对不对？如果我这样吃的话，他也这样吃的，他的头很自然靠在我的胸膛上。所以你知道，这就是因为他们躺着才有这样。如果你看他们画的画都做得整整齐齐的，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读圣经都是完全凭着我们自己来读圣经，我们的观念来读圣经，所以全部解释错误。那个原因真的很清楚，就证明说，那个时候在右边的是有约翰，这是没错的。但现在我要问你，为什么主告诉他说你说的是没有人听见，甚至于呢约翰都没有听见，但是主耶稣他用脚踢我，那证明说他一定很靠近，对不对？如果是对方的怎么用脚踢我，在那里他怎么用脚踢我，说明你现在很清楚啊，你知道犹大一定是在他旁边，因为在他旁边呢，所以你说的就是，然后他可以用脚踢我，那么同时呢，所以你知道的这个一定很清楚的，犹大一定是在他的左边。那么根据那个习惯，在所有的客人里面，最高贵的客人是坐在主人的左边。所以就是你看我们的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说这是给他最后的一个机会。想想看，如果约翰是躺在主的怀里，那我们的主躺在谁的怀里？在犹大的这样的爱，这样没有无止境的爱，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回来。所以就是圣经等到老约翰讲到说约翰出去，然后老约翰怎么说？那就是约翰。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等到犹大出去真的要卖主，这一下子再也回不了，这一下子没有再回头的希望，那太阳真的要下山。因为他把比如说卖掉，你知道说，你就晓得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一落，这个供应太阳一下山，那么就表示已经是月前。所以约翰他很沉痛的回过头回忆的时候，他说那就是月前。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很清楚，从第一天开始有一个秘密藏在我们心里，他知道这其中有一个人卖他，他知道这个人在就表示十字架在，这个人在就表示这条路应该怎么走。弟兄姊妹，他可以告诉任何一个人叫他心无所谓的，没有。他可以倒入一点点的苦水，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怎样的走这条路，他的秘密是他的忍耐从哪里来，这叫做忍耐，那是从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旷野里面需要一种的，这种的话是忍耐的，但是这条路不是你能走，不是我能走，这句话这一条路只有我们主能够走。所以就是这句话带着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而能叫我们活下来，否则我们根本就活不下来。现在你明白了，当我们主对撒拉切菲说，你没有弃绝说你是我的名，你遵守我的话，这是你非常开心的感觉。但是下面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那个忍耐的道就是忍耐的话，和上面的话是一个词。但是现在你要知道，非拉天非有一个特点，他不光遵守主的话，而且遵守主忍耐的话。忍耐的道就是十字架的道，忍耐的道是我也忍道。我们主当初怎么忍耐？我们当初主怎么忍耐犹大？弟兄姊妹，那个话就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话，那个话能叫我们经过大而可畏。否则弟兄姊妹，今天主给我们一个环境，老早叫我们不能往前去。但人活着不是单靠神，乃是靠着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所以你看见主说，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离开我，我可以没有石头，我可以没有食物，没有面包，我可以没有这一切，但是我不能没有你的话。弟兄姊妹，只要有你的话，十字架可以再重十倍，道路可以艰难十倍，我愿意起来跟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我们主在地上的秘诀。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他心中有个秘密是从来没有告诉别人的，因为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挽回，希望给犹大面子， 给犹大面子，给犹大楼梯下，给犹大好好的能够能够下得了台。弟兄姊妹，他尽可能希望给他机会，所有的话是只有犹大听见，别人都听不见，只有犹大懂，别人都不懂。弟兄姊妹，他怎么能经过这些？没有别人。他说，人活着不是光靠主，主没有救他自己。如果主救他自己，老早把他铲除掉了。就如果救他自己，稍微一个秘密，稍微一个破路，老早就不需要走这条路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肯不肯？
本身的功课，尼师母有时会软弱，那么有的实在要受一点苦，然后尼用在旁边说漏了漏了，尼师母说什么漏了？他说恩典漏了。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把你的苦难苦楚告诉别人，你真的舒服一点，快乐一点，但是恩典漏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能不能做一个不救自己？我们乃是靠主而活。所以你读下去，你看清，因为恶人水和鬼诈的狗已经张口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你现在能够想到，这个犹大啊，真是会演戏，他演了三年半。那犹大现在，你看，你相信说，当他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那所有属灵的话都讲，讲在一个地方，没有人听，没有人可以发觉他是说假话的。但是我们主知道，他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说了三年半，但是有什么？有的人说三天你就受不了了，你能不能让一个用撒谎的人对你说三年半，你能够不揭穿他？你看这个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你看我们主所经过的是怎样的经过。你知道有的人什么话都说，你都觉得很肉麻，但是就是别人不觉得肉麻，因为别人不知道他是个贼，别人不知道把主卖掉。但是我们主一面听啊，一面可能说，哎呀，一定说，那你干脆去写一本迷汤大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主最认识我们。所以第三节，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的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犹大人，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我是爱给他，结果呢，他与我为敌，以报我爱。然后第五节，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犹大怎么对待他。然后下面第六节，愿意派一个恶人辖去他，这是预言的，不要忘记，这是预言。派一个对头站在他的右边。那弟兄姊妹，这个对头在原文是撒旦，不要忘记，这是撒旦。所以愿一个撒旦站在他，意思是愿撒旦站在他的右边。那么弟兄姊妹，你读来读去，你说我们有没有读错？这个到底是不是讲犹大？一点都没有，你读下去。第七节，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你记不记得当这个彼得门徒们在那另外再选一个代替这个犹大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圣经就引这句话，就是说愿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你这里讲的他是谁呢？毫无疑问是指犹大，一点都没有，就是他得他的职分。那么在这里我顺便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刚才那个是预言呢？于派一个撒旦站在他的右边。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呢？你如果是细读圣经的话，读启示录，你知道在海滩上不是有龙吗？那个龙当然是撒旦所配。那么还有呢，有一只兽啊从海中上来，那海中上来的当然是敌基督，那个我们知道是敌基督。那么还有一个，不是，还有一个从地中上来，像羊，但是呢口中说大话，口中像龙一样的说话。所以呢在这里很清楚给人家有第二只兽。那么你读圣经很清楚，一个是敌基督，另外一个呢是假先知。这个敌基督的名字啊是六六。那么有人读圣经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罗马皇帝有一个叫尼禄，这个尼禄皇帝如果你把他名字算一算的话呢，刚好是六。所以你可以知道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的灵啊是尼禄的灵。尼禄当时怎样的残忍，怎样的杀人不见血，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那个灵就是敌基督。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撒旦，如果这个敌基督呢，但敌基督当然在龙的右边，在旁边没有错。但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谁呢，那个愿这个派撒旦住坐站在他的右边。那么这个不是指着敌基督说的，这个是指很明显是指着假先知说的。
那么这个假先知是什么灵呢？假先知就是犹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两次说到灭亡之子，一次是指着犹大，另外一次就指着敌基督来说。所以你现在要明白说，当等到有一天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第二只兽呢，要站在龙的旁边，那么根据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假先知他有一个灵，是什么灵呢？就是犹大的灵。犹大的灵又显在他的身上，卖主卖友等等这些通通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很清楚很清楚，敌基督是迷路的灵，而假先知那是犹大，因为根据这一段圣经呢，愿撒旦站在他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那么我们没有时间读了，你一直读到20节，你知道这个通通是指着犹大说，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那么到了21节的时候，他的主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因为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借着这些话来形容他身处的感受。我们以为读四福音，我们已经很认识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看不见主里面的光景。你读22篇，我们才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他里面的光。他说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当他在那里被卖，当他在那里经过这大海口旷野的，他说因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他里面好像遍体鳞伤，好像心中在滴血一样。那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他转机。23节，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才30几岁，现在你看他就要钉十字架。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倒出。25节，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已摇头。你记得那段圣经故事。然后26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求你帮助我拯救我，那用在主的身上都是指他复活。因为十字架是人能做最高的，但是人绝对不能越过十字架。所以每次你读诗篇，凡是这些话用在主的身上的，求你帮助我，照你慈爱拯救我，那是指着他的复活手。所以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定的事。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受尽冤枉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说，他根本不替自己表白。等到他从死里复活，圣灵告诉我们，他以复活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的，我们的主能够活下去，我们的主没有被跌死，我们的主没有被困死。弟兄姊妹，因为他有主的话，所以他能够不说话，他能够为自己一句话也没有。最后呢，就拯救他，然后呢，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等到主从死里复活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这是神的手，神的手是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因为这个缘故，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以死。他就像大卫一样，好像世民一直咒骂他，但是感谢主，唯愿你死。那么31节，因为他必站在，我要用力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站在中间赞美他。很宝贝的，你看见吗？那个犹大谁站在他的右边呢？撒旦站在他。但是主说，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有受伤。31节说，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犹大站在撒旦的右边，但是我呢，就是我们的主站在谁呢？是这个谁站在他的右边呢？耶和华站在穷乏人的右边，他自己是个贫穷人。我们的主贫穷的自己，他来到地上，他的摇篮是马槽。他来到地上，你看他讲到的船也是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来看到他的诊所也是结。你记不记得那个比这个这个他们有人呢把这个彼得房子那个屋顶都拆了，哎，都拆了，又没有地方啊。结果你看见主在那里，在彼得的房子里面医治了瘫子，他的诊所也是结，后来的坟墓也是结。我们的主为我们成贫穷，所以弟兄姊妹，他说我困苦贫乏，内心受伤。 但是感谢，因为他们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所以弟兄姊妹，最后就给我们看见，神是用复活来证明，让他能经过这大而可畏。所以我们主经过这个一生，就好这个一生乃是旷野。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主这样经过的话，我们也要经过。这就是生命记，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生命记。这些的苦难是有他的目的，要把我们带到丰富的经历。那么怎么知道？你读111篇记经文，耶和华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那这段圣经大家都知道是指的主，不光是复活，而且神立他为主为基督，对不对？记得吗？圣经里面就引这段圣经，他已经做了王了，神已经高他为主为基督。然后下面也说到他是麦基洗德，所以你读下去的话，你看见他现在呢，我们的主得胜了，不光是被神高举，而且神用高亲自的高他。那这个就是指着得胜，这个就指着进到迦南说，这个就指着生命的丰富来说。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为什么主把瑞玛赐给我们，主把瑞玛给我们，就叫我们能遵守有一个道，那个道叫做十字架的道，那个道就是我忍耐的，我忍耐就是基督忍耐的道。我们主在地上怎么忍耐，他怎么忍耐那种的情形，他怎么忍耐这个犹大这些的光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能够。所以如果我们遵守忍耐的道，圣经告诉提腓立比说，等到全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他要拯救他。所以弟兄姊妹，感谢那个拯救就是神自己的标本。所以但愿我们能记得，当我们有一天真的能背题的时候，腓立比应该是需要背题，这个教会应该背题。那么如果因为他们遵守神忍耐的，他们没有弃绝主的，所以不要忘记，就是我们普通以为神的道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经的道，但是不，神的道一面是客观的，一面是主观，一面是真理的话，一面也是能力和生命的话。那这个话在我们那要产生一个影响，让我们看见这个话有个性质，那个性质是叫我们经过旷野而能够活着的。那么那个话是什么话？那个话就是基督的忍耐。也就这个缘故，主能够经过他的一生，也就这个缘故，主能带着我们经过我们的人生。那么感谢主，这个呢就是这一段圣经所给我们。所以你读下去，弟兄姊妹很清楚，主的为什么我们要劝弟兄姊妹读圣经，不是要劝弟兄姊妹做圣经学圣经学教授，不是，我们要巴不得教会能够起来，许多人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主把所有的环境神给你一个最好的婆婆，最好的丈夫，最好的妻子。你要告诉主说，主啊，这是你替我定做，没有一个丈夫比他更好，没有一个妻子比他更好，没有一个媳妇比他更好。我们的主他明明知道犹大是他乐下的荆棘，但是感谢他只有一个祈求，就是他只有一个祷告，就是神啊，求你不要闭口。我常常记得江六月，他说他有的时候感不觉不能感觉到主的同在，他说神啊，如果你不能让我看见你的笑脸，你让我看见你生气的。就是我们能不能这样祷告，我们是不是只有主的话才能活着？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你要铺路，等到你要让别人出糗，等到你要让犹大出糗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有一个秘密能叫你一直保守到建筑的那一天。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这样活在主面前？还是你所有的秘密你的同伴都知道？还是你所有的秘密你周围的人都知道？你难道没有留一点的东西是为着你与你主？难道你与你主之间那个亲密不能够容下一个秘密？那个秘密就是犹大的秘密，那个秘密就是忍耐的秘密。那个道路乃是忍耐的道，弟兄姊妹，只有忍耐的话能叫我们走忍耐的道，我们才能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话对我们实在是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愿主借着这些话给我们很深很深的影响，好不好？我们现在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停下来，我们低头有些点。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如果你觉得何用，就用这些话，就是为着我们在座，也是为着远方听路人的。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这些话是你赏给你教会的。当你的教会经过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我们知道只有一个原因能叫我们活着，就是我们靠神口里说一切的话。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爱慕你的话，我们也肯遵守你忍耐的话。 听我们的祷告，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逃离。主啊，我们谢谢你，还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